齐桓公小白现在是中原诸侯的霸主了。管仲跟他说，您就是在中原称王都不为过。小白听到这儿，他急了，仲父您可不能这么说呀，这要是传让出去可不得了啊。常言说得好，房内说话房外有人听，路边说话草内有人听。如果我要是称了王，那我不就是野心家了吗？我可不能先称王。管仲听到这儿，他笑了，哎，您不用着急，你我君臣这不是谈心吗？您做霸主那是应当的，论贡献顶属咱齐国。据我所知，齐国自建国以来历代君王谁也没有您贡献大，没有您这么慷慨仗义，出手大方啊。咱齐国不仅解救诸位诸侯的危急，而且还搭了不少东西，您连眉头都没皱过，上对得起天子，下对得起诸侯，大家打心眼里拥护您。桓公笑了，我只是随便说说，仲父请您别介意，君臣正在谈心呢。这时宁齐来了，管仲心想，他来了肯定有事儿，而且还是大事。桓公问宁齐，爱卿你怎么来了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宁齐支支吾吾的，我来找仲父，丞相您是不是跟我出来一下？宁齐有些话不好当着桓公说，他想跟管仲谈谈。桓公一看，仲父那您就去吧。桓公心里有数，不管宁齐说什么，管仲啊都会一个字不漏的告诉我。管仲辞别桓公就出来了，他和宁齐来到相府，坐下之后，管仲就问他，出什么事儿了？看你这么慌慌张张的。仲父，出了大事儿了。把管仲吓一跳，他一看宁齐的表情，这事儿啊小不了。您还不知道吧，楚国的国君称王了，他自立为楚成王。管仲大吃一惊，他竟敢自立为王，尤其这楚国，这楚军太可气了，他称王也有点太玄乎了。别人不知道，管仲了解，楚国是一度小诸侯，公侯伯子男，他在第四位。可是最近几年呢，有一些风言风语，管仲都听说了，说楚侯野心勃勃，明里暗里他施展了不少的手段，占据了好多南侯国。他用的是蚕食手段，滚雪球的办法，扩展势力，扩大领土范围。开始的时候，楚侯就想做一个闷头财主，外表上他装熊，一声不响的忍着，现在他忍不住了，兵马越来越多，粮草也越来越多了，地盘更是越来越大，现在他想闷着也闷不住了。有位谋臣就给他出了个主意，主公，按着您的势力，您怎么能做个子侯国呢？才是个四等小诸侯。您看看人家桓公小白， 他多风光啊！现在您的势力，您的财力，半点也不次于齐国，您应该和小白并驾齐驱。天子就是封您为公爵也不为过。刚开始啊，楚侯还不敢称王，后来他羽翼渐丰，他就有野心了。现在有人再跟他一提这事儿，楚侯就动心了。对呀，就是万岁封我为公爵，让我做一等诸侯，我都觉得冤得慌。您要觉得冤得慌，您就应该给他来个出手的，叫各路诸侯谁也想不到，您就应该自立为王。楚侯一听，是正合我意。就这样，楚侯就称王了。开始没人知道，时间一长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一来二去的，各路诸侯国就都知道了。桓公是最晚一个得到消息的，楚成王根本没把齐桓公放在眼里。楚成王心想，小白呀小白，你自执掌齐国以来，有管仲辅佐，你左一次会诸侯，右一次会诸侯，大概有个八九回了，你自立为诸侯的霸主，可你比我差远了，你是诸侯，我是王啊。他不仅不服齐桓公，还要进兵去攻打齐国，要不然上大夫宁齐也不至于这么着急。他怕当着桓公把这事儿一说，桓公紧张，所以他特意把管仲请出来，跟管仲说说。其实这些事儿啊，管仲早就知道了，他也没拿楚成王当回事儿，因为桓公称霸之前，诸侯国各自为政，那称爷报号、扯旗放炮的主多了，所以管仲觉得楚成王成不了什么大气候。现在一听他要征伐齐国，他从哪儿下口啊？居然有这么大的口气，这真是老虎吃天啊。我去跟主公说说，咱们不如来个先下手为强，不用等楚成王来打咱，咱们先把楚国灭了。现在正是时候，找楚成王算算账。宁齐一听，您现在就跟主公说能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你跟我一块儿去。两个人来见桓公小白。桓公问他们，你们二位谈的怎么样了？谈的不错吧？有什么秘密还背着我呀？宁齐挺不好意思，脸都红了。千岁，我们不是背着您，是怕您担忧，所以我想跟仲父商量。你们商量什么事儿啊？当着我说不行吗？管仲就把宁齐跟他说的话都跟桓公说了。齐桓公两手一扶桌案，他站起来了，真是怒火天凶啊。楚成王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，一个小小的南侯，他也没过过分量，腰一腰他几斤几两啊？他擅自称王，我还没跟他算账呢，他竟敢举兵来伐我齐国。别等他来，咱们先去打他，他这是自找的，随随便便就敢来打齐国，他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呐。什么叶子把他挡住了，他也看不出来黑白是非。齐侯告诉宁齐，你马上写几份表彰， 通知各路诸侯协同作战，兵伐楚国。管仲一听，主公慢来慢来，您别发火，也别着急。之所以宁齐没当着您说这些事儿，他就是怕您着急上火，怕您沉不住气。打楚国还不容易吗？咱们先研究研究怎么打，该请哪路诸侯，咱就给他来个惊风未动禅先觉，先下手把楚国灭了，给他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。要我说呀，在打楚国之前，最好是先取蔡国，因为蔡国和楚国紧连着，一打蔡国，楚国就会出兵，咱就来个一勺烩。您不是和蔡侯闹别扭了吗？正好也给您出出气。桓公和蔡侯不和，闹别扭了，其实这是由家务事引起的。这回您去打蔡国，谁也不能说什么。桓公笑了，仲父，您想的真周到，这个主意太妙了。我名义上去打蔡国，其实目的是想灭楚国。小小蔡国弹丸之地，根本就不禁打，用不上仨俩时辰就把它灭了，何足一论。我正想要找个机会收拾收拾蔡侯，他把我气得够呛，因为家丑不可外扬，这个事儿只有我身边的几位亲信大臣知道，就是你们几位，别的大臣还都不知道呢。什么事儿啊？感情齐桓公是蔡国的姑老爷，桓公有一个爱妃，就是蔡妃，她是蔡侯的妹妹。开始的时候，齐国跟蔡国的关系还真不错，后来怎么反目了呢？这个事儿说起来还真不怨桓公小白。有一天，蔡妃请桓公跟他一起坐船到湖里观赏荷花，蔡妃扶着他上船了，这船一晃，桓公就有点头晕。他说这船呢最好别晃，我要掉到湖里那多狼狈呀。蔡妃因为很得宠，就有点忘乎所以，他特意把这船摆的左右摇晃，把桓公吓得够呛。他总怕自己掉水里再叫人捞上来，那可太难看了。桓公就说，别晃了，你别晃了。他越说，蔡妃就把这船晃得更厉害了。齐桓公挺生气，等上岸之后就把蔡妃训了一顿。你呀你呀，你真不知好歹，我看你是个浑人。这位蔡妃脾气也挺大，因为从小全家人就宠着她，蔡妃也自认为有本钱。什么本钱呢？她又年轻又漂亮，嫁到齐国来之后，小白很宠她，蔡妃就有点忘乎所以，经常在桓公的跟前说三道四，指手画脚。桓公也不怪她，她年轻不懂事儿，有些事儿就不跟她计较。今天桓公是真生气了，所以他发了一顿脾气，这对蔡妃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啊。当时他一声没言语，收拾收拾坐着车就回娘家了。桓公知道这事儿以后也没搭理他，闹了点别扭，蔡妃到娘家住几天，消消气儿也就回来了。桓公也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。 他国事繁忙，今天率兵出征，明天去扶助弱小诸侯。一忙啊，把这事儿就忘了。一晃过了半年了，也没见着蔡妃。桓公觉得奇怪，就问伺候蔡妃的那些宫女，妃子呢？宫女说回娘家了，还没回来呢。桓公就打发大臣带着一些人去接蔡妃，蔡妃也没回来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蔡妃还没回来，桓公觉得奇怪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他是不想回来，还是有别的事儿？他还承不承认是我的妃子？大臣说了，千岁，我如实向您禀报，您可别生气。嗨，我生什么气？你接人没接回来，一定是有原因呐。你说吧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位大臣苦笑了一声，千岁，蔡妃不能回来了，她又嫁人了。桓公一听，气得脸都白了。你改嫁也行，你得跟我打个招呼啊。她嫁谁了？回禀千岁，蔡侯听说她妹妹受了欺负，让您辱骂了一顿，蔡侯脸上也挂不住了，他一气之下把蔡妃嫁到楚国去了，把他妹妹嫁给楚成王了。这楚成王也是，你倒是打听打听啊。其实楚成王知道蔡妃是齐桓公的宠妃，小白特别喜欢她。你不是喜欢吗？可是你得不着了，她归我了。桓公听了能不生气吗？但是桓公也不好声张，干憋气。这事儿桓公一直把他记在心里，早晚得跟蔡侯算账。这档子事儿朝中只有几位重臣知道，像鲍叔牙、管仲、定齐，就他们几位知道这个事儿，别人呢还真不知道。他们知道了也不说，因为说了齐桓公心里不痛快。桓公是当今的霸主，和妃子吵了几句嘴，这个妃子一气之下就嫁给别人了，对桓公来说是真没面子。今天正好有一条导火索，是楚成王自己找的，他扬言要攻打齐国。桓公就把这事儿想起来了，就想先打蔡国，后打楚国，干脆国仇家仇一块儿报。打蔡国以讨妃子为名，蔡妃不能老在娘家住着，你得跟我回去，这是我们的家事。齐桓公就把兵伐蔡国和楚国的大权交给了管仲。这时桓公请的那几路诸侯也陆陆续续都来了。到这之后，他们听说桓公要娶蔡国，就是打了蔡国之后公私兼顾，要出出气把蔡妃接回来。这几位诸侯觉得可笑，您接一个妃子，派一哨人马到那儿，不就接回来了吗？还用得着兴师动众？大家觉得奇怪，今天出兵非比寻常，气势相当大。桓公这是怎么了？打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小诸侯国，还用得着我们帮忙吗？齐桓公是真火了，他派了五路先锋，第一路先锋是宁越，第二路先锋是席鹏，第三路先锋是王子成父，第四路先锋官是宾虚无，第五路先锋是东郭牙，派宁齐守中军， 陪着他。管仲是一路侠五路，五路总先锋，他亲自督战，所以这几路诸侯都有点发懵。此次出兵与以往不同，是一不敲鼓，二不放炮，悄悄的就进兵了。可是再怎么保密呀，这行军也隐瞒不了各路诸侯。当时各国的诸侯都有谍报员，很快蔡侯就得到了消息，可把他给吓坏了。他六神无主，立刻把他身边的几位大臣找来商量。齐桓公发疯了，他亲自统帅三军，派管仲督战，率五路先锋官，每路先锋官带200辆战车来取我蔡国。别说打呀，齐国的兵马打这一过，我蔡国就踏为祭坟了。你们说咱们怎么办呢？蔡侯都要哭了。有一位大臣说，您呐，用不着着急上火，小白带着重兵来打咱们，这就说明他跟蔡国记仇了。这其中的原因您最清楚，您要是早点把您妹妹送回齐国，不就没这事儿了吗？您妹妹和齐侯吵架了，您就应该劝劝她。您不但不劝，还把她嫁给了楚成王。现在小白来打蔡国，这回呀，我看您就得去求求楚成王。楚成王是咱的实在亲戚，只有楚国能抵挡得住齐侯小白。只要楚成王能出兵和咱蔡国合兵一处，咱蔡国才能转危为安呢。